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欢迎您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再度邀请到李立夫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听众朋友平安。
在上一集当中，我们听到您分享了非常精彩有关于赵神父他怎么样在刚开始撒种，然后送你书，然后引领你，特别是圣母经对您的一些影响，您将这个部分分享给了我们的听众，那我相信对我们的听众的帮助也是非常的大的。接下来我能不能请您再分享一下您在进教之前的历程，是怎么跟普神父认识，或者是说在慕道班怎么样开始做灵洗之前的准备呢？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分享了赵神父引领进入天主的道路。
是。
那我正式的灵洗是由泸州堂的蒲桂宇蒲神父为我复习的。
是。
我认识蒲神父呢，也是由一位在赵神父晚年，然后神父卧病在床的时候呢，照顾赵神父，鼓励他，陪伴他的一位加玛利亚姐姐，她介绍我去认识蒲神父。
是。
那蒲神父他是赵神父的多年的老朋友。
是。
我在这样子的介绍之下呢，我很乐意去跟蒲神父听道理课，因为我们在临洗之前呢，大部分都是要跟准备为我们复习的神师
是
去听道理。
是。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是。
那毕业了之后我马上准备要服兵役。
是。
那在这一段那个时间当中啊，我也是想说时间很宝贵。
是。
那既然要临洗，那我也就毅然决然的去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然后跟蒲神父听道理。
是。
很多的朋友在临洗之前啊，那本来那个临洗的意愿很高。
是。
可是后来听了道理之后，然后也有不少的人就跑掉了。
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是。
蒲神父为什么会让我继续的跟着他听道理，也愿意在听完道理之后非常高兴的临洗呢？我是想说我要从对于蒲神父的那个认识开始。
是。
那当玛利亚姐姐带我去泸州天主堂见蒲神父的时候啊，蒲神父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啊，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是。
因为他有一种就是我们东方男子的那种的一种内敛。
是。
他的内敛当中他也散发出一种对人的一种热忱，而且他见到我们的时候啊，他都很主动的跟我们打招呼。
是。
然后而且是很我们感受到是一种很真心诚意的关怀。
是。
然后也不只是关怀我们个体，也关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然后我们的父母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
是。
我感受到他对我们的一种大方。
是。
那时候我就想说这种大方啊，应该也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世人的一种大方。
是。
一种热情，
一种慷慨。
哎，对
对，愿意付出这样子。
是。
是。
那我就想说这样子的那种大方跟慷慨是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力量促成一位神职人员，甚至我们今天不要讲说是神职人员，我们说一个人有这样子的那种力量， 愿意去想到别人，
是
啊，不是一直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好。那想说，那这个毋庸置疑，那一定就是基督大爱的一种彰显。
是
我在念辅大的时候啊，有一位老师啊，他是神父，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做基督徒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是
啊，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对普世的那种奉献，
是
然后那种大爱，那种慷慨啊，那种牺牲。
是，所以在普神父的带领之下，您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基督。能不能为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在灵洗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其实在跟神父听道理一直到灵洗之前的这一段过程啊，普神父为我讲道理啊，其实是很自然的，
是
他不是很生硬的把一本那个道理的课本丢给我好，我们从第一页然后第一条开始念。
是，
我觉得普神父他是一位因材施教的老师。
是，
我们中国人一定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经师易得，人师难得啊。
是，
那他会因材施教，他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
是
不同的生活增长的背景，然后配合他适当的方式，把福音很自然的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心里面来。
是，
蒲神父他其实他的那个口才并不好，他是韩国来的神父，
可能有一点口音这样子。
对，有点口音。
是，
但是我比较在乎的是说一个人他的为人，他给人家的感受，
是
他怎么样的去照顾别人，怎么样去对待别人，而不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或者是一些形式上面事物。
是，所以在他用身教的方式来感动你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同慕道的这些教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那你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友也做一个分享？
其实跟我一起慕道的那个弟兄姐妹啊，其实当时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蒲神父知道，所以他特别挪出时间来为我讲道理。
哦，所以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一种带领。
是，
对。其实我住的离泸州天主堂比较远，所以我到的时间会比较早。
是，
我早到了，其实蒲神父也蛮早，他就在那里了。
是，
好。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我在道理课开始之前啊，还要我先进圣堂做静默的祈祷，
是
哦，包含朝拜圣体，
是，
然后在圣体前面把自己的心声那个都跟耶稣基督讲。
是，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很难得啦，那有一位神父很愿意，就是一直不断的叮咛我们教友。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算是教友，我是慕道者，能够去把我带进祈祷的这个环境当中。
是，
对，
所以当神父请你到那个圣堂里面跟耶稣做祈祷，并且开放自己给耶稣，这一段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验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其实在祈祷，特别是刚开始祈祷的时候啊，
是
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是，
因为也许是我们整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是
我们的心思意念很纷乱。
是，
你要一下子让自己的心灵宁静下来很不容易。
是，
我还记得第一次进圣堂，而且在圣堂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的时候啊，
是
那个祈祷真的是不容易。我一坐下来，我就发现哇，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飞，我像跑野马一样在天马行空的飞。
是，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静下来？
是，
我坐不住。
是，
我就在圣堂里面绕圈子。
是，
我就绕圈子，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圣堂都会有那个椅子嘛，那个长长的那个木头椅啊，
是，
我就绕着那个椅子一直走，一直走。
是，
可是我怎么样我都静不下来。
是，
那后来我就想说，好，试着跟主耶稣说我现在的困难，直接跟主耶稣讲说，我说主耶稣，等一下跟蒲神父听道理啊。蒲神父刚才那个要我在这边跟您说说话，
是，
然后祈祷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都交托给你。
是，
但是我现在心里面很纷乱，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静下来。
是，
求你帮助我。
是，
也奇妙的是，我把我自己的问题跟主耶稣讲了之后，我也慢慢发现说，我其实我自己开始就静下来。
是，
那怎么静下来？我想说一直走一直走，那也不是办法嘛，那我还是让自己好好的坐着。
是
啊，那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开始跟自己讲说，先让自己深呼吸。
是
啊，深呼吸，那就是鼻子吸气， 然后嘴巴吐气，先让自己的身体定下来，
是
让自己的呼吸平和，接下来把眼睛闭上，
是
我们就默观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在我们面前，
是
那我们跪下来匍匐敬拜他，
是
请求他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思言行为心理生理灵魂肉身上的所有的困难的排除，
是
对我那个时候我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让自己静下来，
是
接着开始供念天主经跟圣母经，
是
把这个做完之后我发现我就进入了祈祷的状态，
是
很安详很平和，
是那接下来对您祈祷完然后跟普神父听道理这样子的一个祈祷对后面听道理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会帮助非常大，在心灵没有办法静下来的时候，其实不用说听道理，我们不是跟自己的好朋友讲话都会听不进去对方讲的东西，
是
是，所以是静下来祈祷让我们心灵 宁静沉淀之后来听道理啊。那在超信力量的帮助之下，我们对道理的那种体会会有更深的那个认识，
是
对我们对于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会非常的有另外一种不是属于我们一般的那种认知，
是
是有更深层的一个体悟。
是我们谢谢利夫弟兄他这么深入的为我们分享他在听道理的心内的这种感受，那也帮助我们的教友在我们聆听道理之前静下心来，是不是再请利夫弟兄为我们分享一下您灵洗的一些过程？
在灵洗的过程方面呢，其实我是属于一个我会观察别人的言行，那也会观察自己的言行的一个人啊。
是
就一方面当然我是真的是很感谢天主圣父那么照顾我，
是
那引领我，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也是被蒲神父的善行善表所感动，
是
蒲神父他准备一台弥撒，他每次他为了要准备一台弥撒他总是宵衣干食草草的解决三餐，
是
那甚至未暇进食，
是
而蒲神父我有一天我早上到圣堂的时候啊，我就问神父，我说神父你吃过早餐了吗？其实我也没有吃，可是我也没有跟神父讲，然后神父也问我说你吃过早餐了吗？我也跟神父讲说我吃过了，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吃过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祈祷，因为那时候圣堂很那个时间很早，差不多早上其实六七点的时候，
是
我们就开始祈祷，我也坐下来祈祷，他也坐下来祈祷，然后那个时候是圣周五，我们圣周五有明公圣体，
是
对，然后到了弥撒开始的时候，然后虽然我还没有灵洗，可是我也很喜欢参加弥撒，
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参加弥撒已经不是说我愿意参加，而是我很喜欢去参加，
是
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喜乐，
是
参加完之后，那虽然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灵洗嘛，所以我没有领圣体，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是
你也很宁静很平安，
是
弥撒结束之后啊，蒲神父他说利夫我跟你说，其实我早上我没有吃东西，然后我跟神父讲说其实我也没有我在跟上面的某些点啊其实蛮相近的，
是你们为了不要让对方担心彼此为了爱对方所以都彼此跟对方说没有吃早餐，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另外一点是在于说一种奉献，
是
像说蒲神父他真的是把他自己的那个全副精神都投入在那个准备这个一个弥撒，就是好好的准备，就是希望说啊让能够来参加弥撒的朋友们都能够领受到天主圣父他对我们世人最宝贵的爱跟祝福，
是
那我为什么我没有吃早餐呢？对，因为我忘记说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他们是讲说其实说在领圣体上15分钟以前还是几分钟以前啊就不要去吃那些世俗的食物，那我今天来圣堂祈祷嘛，那我也一方面我要让 自己的心灵干净，
是
净化自己的心灵。一方面我想说，那身体上面在肉体上面呢，我想说那也来做一点刻苦，不要说吃了一大堆东西，这样也似乎也不太好。
是
吃了东西之后脑袋啊会昏沉，那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专心的祈祷。
是我们常听到就是说，很多堂里面他们会请教友们能够在领圣体的一个小时之前尽量不要吃东西。在神操里面我也听说，你吃的食物可能在你领圣体的时候会影响这个神位，所以在我们进教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在慕道班的时候好像也会听到一些教友他们也会提醒。那在临洗之后，不知道立夫弟兄有没有一些佛传或者是有一些活动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主要有两个部分想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
是
就是蒲神父他鼓励我们信友啊多到圣堂朝拜圣体。
是
其实朝拜圣体对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的帮助非常大。
是
而且我也听过一位有神恩的弟兄还是姐妹有提过，他说好像是说在圣体前面朝拜半小时可以得到主耶稣很大的对于我们罪过的一个赦免。
是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刻意的就是说为了要去追求什么，是为一种利益或者是一种目的去朝拜圣体。
是
胡神父鼓励我们去朝拜圣体呢，就是我们多多陪伴主耶稣然后多多的跟主耶稣去谈心。
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耶稣很疼爱我们世人，他很可怜啊，他为了我们那个世人啊，然后把自己委屈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圣体龛里面，
是
委屈在一个小小的一个面饼当中，他为了我们世人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牺牲那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义务多多的去陪伴他。
是
有的时候我们在朝拜圣体的时候呢，不见得说就多说或多讲什么，
是
那时候我们静静的就在他前面啊，
是
好好的念天主经，念玫瑰经。
是
然后如果实在是就是无所求或者是不知道说想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把刚才诵念玫瑰经的这个意象啊来奉献给人灵跟炼灵。
是
啊，恳求主耶稣俯听我们的诵念。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蒲神父啊他鼓励我们就是没有事的时候啊那个要不要一直把那个时间花在那个瞎扯淡上面。
是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要办活动，
是
堂区要办活动，然后大家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那个会有车子嘛，
是
比如说大家会开车啊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是坐公车，
是
比如说大家一上车的时候啊哎呀会非常非常的那个欢乐，然后大家会讲会聊天啊聊得很开心。
是
那神父有的时候说我们其实比如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聊天上面，他都提醒我们就多念玫瑰经。坐车啊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念玫瑰经，好好的念专心的念，然后把那二十段奥迹全部都把它念完。那为了人灵为了炼灵，其实我们可以把时间运用得更好，与其说花那么多时间在聊天扯淡上面啊，我们
是
好好的念玫瑰经。
是
对
这两点分享，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友们也会感同身受。
各位听众，听完了李立夫弟兄他为我们所分享他的进教历程，您是不是觉得也有类似的经验呢？就仿佛他在九年前还不认识天主，就因为进入辅大而认识赵神父，赵神父送的一本书引领他进入到天主教，能够成为天主的子女。这就像圣经当中若望福音第一章第48节所提到的，纳塔乃尔给他说，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好像纳塔乃尔一样，他并不认识耶稣，怎么会耶稣会认识我呢？真是感受到这样子神奇的力量。耶稣很早就认识了利夫，透过赵神父引领他进入到天主教的大家庭。您是不是也会感受到天主的圣召，而愿意进入到天主教的大家庭呢？在加拿大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内心喊说，阿巴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爱天主的恩宠也成了继承人。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是不是也常常在内心喊阿爸父啊，如同利夫弟兄一样，也因此他也会常常的想要念天主经玫瑰经呢？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利夫弟兄他来到我们这边为我们做他进教历程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利夫。
谢谢
谢谢。